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是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啊，这个第十三节开始，就是靠后的这一部分啊，靠后的这一部分。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二十四章的第十三节到十六节啊。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名叫以马忤斯，距离耶路撒冷约有二十五里。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事，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与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我们来看这一段哈，这一段呢就讲到耶稣在以马忤斯的路上啊，然后呢耶稣就来，有两个门徒啊去以马忤斯，耶稣就在半路来到他们中间啊，这件事情。在马可福音第十六章啊十二到十四节说过，是耶稣变了形象向他们显现，是吧？走路的时候耶稣变了形象向他们显现，然后呢提到啊他们不信，后来的门徒也不信，提到耶稣责备他们不信啊。但是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呢，这一段其实非常重要啊，因为我们知道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呢就单独把这个以马忤斯路上发生的事情其实做了很详细的一个记载啊，在这里不单讲到耶稣显现，也讲到什么，也讲到耶稣跟旧约圣经之间的关系啊，这是路加福音独有的这么一段啊。这一段呢其实也奠定了今天呢教会的讲道的标准是什么，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啊。十三节看呢，在那日啊，有两个来自他们中间的，就来自门徒中间的。我们需要注意哈，你要注意这段记载，在路加福音当中，我们上次讲过哈，路加福音谈到耶稣复活的时候，我们看啊，前面二十四章的前面那部分没有记载耶稣向妇女显现，耶稣向谁显现，只记载什么呢，只记载天使的显现，是吧？你看路加福音哈，也要说你先不去看其他福音，你看路加福音当中首次记载复活的耶稣向门徒显现就是这一段，是吧？首次记载复活的耶稣向门徒显现就是这一段，像这以马忤斯路上的两个门徒显现，这两个人呢在路加福音的关于耶稣复活的记载当中是最先的两个见证人，在路加福音当中是这样啊，你注意啊，这两个人呢是在路加福音的记载当中是直接见最先见到耶稣的人，没有记载妇女和其他的人啊，这路加福音他单独有这么记载，你要知道为什么啊，这两个人是耶稣复活的见证人，而且有几个，有两个，所以说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啊，两个男人，两个男人见证是真的。然后说呢，正要前行进入这个村子，离耶路撒冷啊原文是六十斯塔德，六十斯塔德就差不多是二十五里吧啊，差不多二十五里，六十斯塔德，说名就那个村子名叫什么，以马忤斯，以马忤斯是温泉的意思，温泉哈。所以说从这段开始啊，圣经说什么看呢，这个你看看呢，是吧？这里呢就是圣灵让我们去看这一段，让我们留意这一段，让我们留意这个以马忤斯路上发生的事情，留意这里边发生的每一个细节以及耶稣说的话啊，这就是这一段为什么路加福音非常详细的记载。我们需要注意哈，这两个人是在耶稣复活这天，也就是说他是听说了耶稣复活啊，在耶稣复活这天听说了耶稣复活的这个事情，是吧？妇女做见证了。然后呢，哎呀，这两个人并没有继续和其他门徒在一起，是吧？这两个门徒回去了啊，而且远离那些门徒，离耶路撒冷多远？六十斯塔德，就二十五里。而且我跟你说，这两个人他不是假基督徒，这两个人他能够被记载圣经当中，他能够作为耶稣复活的这样一个见证人，他是主拣选的，而且他一定是跟彼得一样舍弃一切跟随主的这样一个真正悔改的这样的门徒。 但是当他们在耶稣复活这天，在七日的第一日这天听到耶稣复活的消息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呢？困惑忧愁。你看后边他说嘛，他脸上带着愁容嘛。耶稣问你们谈什么，他脸上带着愁容，说你不知道这两天是吗？耶稣被钉死了，我们原本盼望的是他却被钉死了。也就是说他非常困惑，他非常的忧愁，因为这个耶稣复活的消息他没有办法，他不能去确信这个事情，他自己信不了啊，他自己信不了。所以说呢，你发现当在这一天他听到耶稣复活的时候，他没有继续和门徒留在一起去查证这个事情，去等待这个事情，反倒是远离门，远离那个就是起初门徒聚集那个地方，他回去了，他两个人回家，这两个人应该是就是他的家可能就在这个以马忤斯这个地方啊，他回去了。所以说你看后边耶稣在路上跟他谈话的时候，他们那种忧愁，他们那种失望，你知道是为什么吗？并不是因为他们不信，并不是因为他们是假基督徒，他们是因为对耶稣身上遭遇的事情有一种心灰意冷啊！明明这样一位义人，明明是我们以色列人所盼望的这个弥赛亚救主，却让这些黑暗之子，这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和以色列的官长，这然后给钉死了，毫无公义，整个审判过程没有一点公义，一个没有罪的人最后被钉死了。所以说你在今天呢，如果你是一个真正传真道的，你受过逼迫，尤其你在教内呢，你传过真道，你受过逼迫，你被恶人害过，你能够理解他们的心情。在马太福音24章说，那时候人要把你陷在患难里，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许多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很多人的爱心才怎么样，才渐渐冷淡了。我问一下，这两个人什么时候他的爱心热心恢复起来？后边不说嘛，耶稣在路上给他们讲圣经的时候，他们才火热起来的。也就是说他们是在一种冷淡失望，甚至可以说是绝望的这种过程当中呢，失去了盼望，你也可以说他被绊倒了，然后他离开了门徒回家去了，是吧？回家去了。耶稣为什么找他呢？你想过没？为耶稣怎么不去找犹大呢？因为这两个人是真门徒。复活之后的耶稣主动的跟上他们，在路上找到他们，给他们讲了一路的圣经，目的是为了让他们燃起起初的那种跟随主的时候那种热心，他们在主的事情上就会火热起来，回去给其他的门徒做见证，是不是？他说，哎呦，他给我们讲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不是火热的吗？然后回去做见证去了，对吧？这两个人已经软弱到底了。其实呢，跟我们这两年知道我们经历的人都知道，其实很多时候啊，人传真道，人行公义，你在教内你一定会受到逼迫和陷害。很多人呢，因为看到恶人猖獗，或者因所受的苦，最后就失望跌倒，这种事情是有的。就像那个时候的门徒也是这样的，对吧？所以说弟兄姊妹，今天呢，在世界上你只要讲真道，你是个真基督徒，你按照圣经去牧养教会，去传道，去斥责人，我跟你说，你别谈教外的事，在教内你一定会遭遇耶稣所遭遇的事情。即使因为世俗的法律他不敢杀你，他一定会把你逼得挺惨。很多人就像马太福音说的，会因此而爱心冷淡，不再释放，但是主一定会拯救那些真心跟随的人。这两个人他的冷淡也好，他的放弃他会，并不是说他是假基督徒，不是的。你看后边言论，他们是愿意追求的，只是他们看不到希望，然后主就给他们希望啊。所以说你再往上看，所以说呢，你再往下看啊，14节说，然后他们呢彼此讨论啊，这关于这些发生的一切的事情。然后事情是这样，正当他们讨论和争论的时候，耶稣亲自靠近他们，与他们一起前行，但他们的眼睛被限制，没有认出耶稣。路加福音记载，耶稣第一次以复活的这个身体向耶稣复活之后第一次向门徒显现，他亲自显现的时候记载是这一段。 是一种非常怎么说呢，非常你就一种非常奇妙的一个事情，就是说主向他们显现，但是没让他认出他们，没让他认出他，对吧？耶稣向他们显现不是以那种容光焕发的那种形象向他们显现，反倒是就一个普通人的这样的一种，是吧，这样一种形象显现，甚至不是像在坟墓里边天使的那种穿白衣的样式，不是的，就是一个普通人，他们都没认出他来嘛，大白天都没认出来，是吧？所以说你会发现主呢就在他们身边，主也去寻找他们，但是他们却认不出他来，然后他们就忧愁啊。其实我们今天也要知道，弟兄姊妹，只要我们是真的跟随主，我们真的是为主去付出，为主去传道，为主去为义受逼迫，在教内传真道，被恶人陷害，其实有的时候你觉得你看不到希望，你觉得主好像不与你同在，但主从来没抛弃我们。就像那个时候门徒觉得没有希望了，但是主就在他们身边，主一直陪伴着他们，主跟他们讲圣经，就像今天主借着圣灵给我们讲圣经一样。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你要注意，主没有抛弃门徒，只是门徒因为软弱，因为苦难，因为失望，而感受不到主的同在。所以说当门徒呢为所看见的这些不公不义的事情去争论，去争执，看不到希望，没有答案的时候，却不知道主正在他们中间与他们同行。耶稣还没有给他们讲圣经的时候，耶稣还没有给他们掰饼的时候，他们的眼睛呢就是被限制住。你要知道哈，所以说如果没有在真理上火热起来，如果不是继续坚持聚会啊、掰饼啊、圣餐，你的眼睛就看不到主的同在，你也就没法在信仰火热起来。我知道很多人已经冷淡了很久，也跌倒了很久，但是呢，你要靠主火热起来啊，要靠主火热起来。然后我们看二十四章十七节到二十一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着，脸上带着愁容。二人中有一个名叫哥留巴的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那里所出的事吗？耶稣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和百姓面前说话行事大有能力，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卸去，定了死罪，定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救赎以色列人的就是他，不但如此，并且这事儿成就现在已经是三天了啊！我们来看这一段哈，十七节，然后他就对他们说，你们走路的时候彼此交谈的是什么话？这些话是什么呢？他们就站住，说脸上露出愁容，就是闷闷不乐，非常忧愁的意思。我们看到门徒非常忧愁，门徒处在一种失去信心、失去盼望、看不到希望的这样的忧愁。其中有一个叫哥留巴的就回答，哥留巴什么意思啊？荣耀的父啊，荣耀的父，说只有你在耶路撒冷做客，却不知道这些日子那里发生的事情吗？啊，哥留巴说话是这样的啊，你不知道。然后他对他们说，什么事呢？耶稣当然知道什么事情啊，他们就对他说，就是那些关于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先知，在行事和讲道上大有能力啊，在神和这些以色列人之间行事讲道啊，包括行神迹啊、讲道啊、都教导圣经都大有能力。说我们的祭司长和官员们为了把他定上判死刑，定在十字架，就把他交了出去。但是我们一直盼望的将要，他就是那位要救赎以色列的。除此之外，这些事情发生已经是第三天了。弟兄姊妹，哥留巴他不是一个假基督徒，他不是犹大，他是一个舍弃一切跟随主的人，他真心的盼望神国，你知道吧？他说我们一直盼望，他真心的盼望以色列人能得救。那么他为什么忧愁？他的忧愁只有一样，就是耶稣是义人，却被教内这些假冒伪善的这些恶人给杀害了，这是他最难受的。你知道这是他最难受的地方。弟兄姊妹，今天让我们最难受的不是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不公义，这个世界上的，而是说你在教会里传的是真道，讲的是真道，你也在竭力的去盼望天国，但是却遭到恶人的陷害啊！ 这是最难过的地方啊！我觉得吃啊喝啊其他事情并不让我们难过，真让我们难过的就是这些教内不法的事情让我们难过，真正让我们有时候冷淡的感觉，这个侍奉看不到希望的，恰恰的就是这些恶人横行的时代，恶人在教会里边，这些假骗子假牧师在那里嚣张的时代，这个东西让我的内心伤痛。所以说在今天这个时代，真正的门徒就像那个时代的哥留巴一样，他怎么难过今天你也怎么难过，因为在教内很多的恶人猖狂到了极点，他们仗着自己的名声人多势众去逼迫霸凌那些真正传真道的。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说得很清楚，假先知起来，那些教内人彼此相害，教内不法的事增多，很多人他看着看着他就爱心冷淡了，对吧？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也像这个哥留巴想的一样，为什么作恶的人这么猖獗，一人为什么没人支持过得很惨，这就是今天在这个世界上你看众教会和基督徒当中发生的事情，对不对？那假牧师假基督徒人很多，天天在那说话跟放屁似的，在那胡说八道，人很多，你讲真道他们都逼迫你，他们不但不给你奉献还逼迫你啊！他说不单如此，这个事到现在已经三天了，我还没有看到上帝的公义在哪里，对不对？啊，然后我们再来看二十四章的二十二到二十七节。再者，我们中间几个妇女是我们惊奇，她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天使显现，说他复活了。又有我们的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遇见的正如妇女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呐，先知所说的一些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指着自己所说的话都给他们讲明白了。我们来看这一段哈，二十二节。但我们中间某些女人是我们诧异，清早到了那个坟墓却没有找到他的身体，他们甚至回来说已看到天上使者的异象，他们说他活着。然后我们一起有些人离去到坟墓，然后也发现如同妇女们所说的这样，却没有看见他。你注意哈，哥留巴在描述女人为耶稣复活做的见证的时候，他的话里面在强调什么？首先，天使所给妇女讲的话，除了讲耶稣复活之后，重点讲什么？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说，人子必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他不是光讲耶稣复活，他让门徒想起耶稣的话，想起圣经的话来。他们不接受这些女人的见证，不是，你知道为什么吗？他们光强调俺没亲眼看见，所以俺不信。女人肯定是把天使这句话传过去了，说你们要信耶稣的话，那合的就你光凭眼见你不信圣经呗，是吧？你光看神迹没有神迹，你就拒绝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然后把这女人的话当成胡言，不相信吧。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在二十四章二十五节说：“无知的人呀，先知说的一些话，你们的心信的太迟了。”说这个是吧？你往上讲是不是？耶稣说的话，你们信的太迟了；先知的话，信的太迟了；圣经的话，你们信的太迟了。也要说这个哥留巴也好，其他的门徒也好，他的这时候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不信圣经，不信耶稣，非得亲眼看到耶稣才信，对不对？这是他的问题。说然后耶稣呢对他们宣布说，哎，无知且心里迟缓的人，迟钝吗？无知心里迟缓，就是说在相信先知的话这个身上无知心里迟缓啊。今天基督徒要避免这两种，一种是无知，一种是心的迟钝。就明明一个很简单的事情是按照圣经都能懂，就是迟钝，是不是？无知迟钝。说基督受难然后进入他的荣耀，这岂不是理所当然的吗？然后从摩西和所有的先知开始对他们详细解释所有经上关于他的话啊，所有经上关于他的话。我们来看这里哈，门徒的病呢是不信神的话，耶稣治病就从神的话开始，让他们相信神的话。你注意哈，当耶稣从死里复活，耶稣在以马五斯的路上向门徒显现的时候，这一段显现花了大半天的时间，你要知道， 因为把旧约圣经这么多讲完，那不是一会儿半会儿的事情，是吧？是非常长的时间。耶稣花了极多的时间，你会发现最后能讲到太阳都黑了，向他们详细的解释了旧约圣经。在这里呢，旧约圣经分为两部分，摩西的律法和众先知的那些预言和教训。到后边再给门徒显现的时候，就分成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还有诗篇，是吧？它分法不同，在这里就分为两部分。摩西的律法、先知的预言。摩西的律法是根据先知的预言，是用来这个解释摩西的律法，引用摩西的律法啊。这些摩西的律法当中和先知的预言教训当中呢，其实这里边我们到现在都知道了，都是关于耶稣的预表和预言。其实呢，这里就牵扯到我们今天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过去无数次强调这个问题，但是我们今天仍然要强调啊，就是弟兄姊妹你听好，圣经的中心是耶稣基督。你从圣经宏观来说，从整本圣经来看，整个圣经是什么？为耶稣做见证。然后如果你把圣经分为细节，那么圣经的每一篇每一个细节也是关于耶稣。你知道哈，圣经无论从宏观看还是从微观看，纵看竖看上看下看，拉宽距离看，拉近距离看，都是耶稣。也就是说今天你解释圣经离不开耶稣。而且你要知道，不是捎带提到耶稣，而是把耶稣作为整本圣经的根基和中心来去讲啊。如果一个人他讲圣经没有基督，或者他不以耶稣基督为中心，那么他就是不明白圣经，他就不出于神，他的讲道也不是从耶稣来的。记住哈，这就是我们从教会从一开始就强调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讲道。如果你对圣经的解释，你把圣经应用为人的道理，世俗小学，什么婚姻理财，是吧？什么家庭，是吧？还有什么世俗政治，什么社会公益、民主自由，那么你就是瞎了。因为圣经是为谁做见证？为耶稣做见证。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根基和中心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路加福音的24章啊，28到32节，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前行，他就强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要进去，耶稣就进去和他们同他们住下。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才明亮，就认出他来。忽然耶稣就不见了，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我们看今天讲到最后一部分28节。然后呢，他们离那个要去的村子已经近了啊，但耶稣好像仍要往远处行。然后他们就强留耶稣，说：“请你和我们一起住下吧，因为已经到了晚上了，日头已经下去了。”然后耶稣就进去和他们一同住下。你注意哈，这时候的门徒还没有认识耶稣，是吧？这时候门徒还没有认识耶稣，还没认识耶稣。他们呢，让耶稣同住。不是因为耶稣是主，而是他们以接待弟兄的这种爱心，接待一个有恩赐的一个传道者的这种方式来去接待耶稣。你懂我的意思吗？他们这时候对耶稣的接待不是因为耶稣是主，而是觉得哇，这个弟兄真好，这个弟兄给我们讲的圣经是真的，这个传道人值得我们接待，是不是？这里呢，主要是出于对主的爱，也是对于一个传真道的一个有恩赐的传道人的这样一个尊重。我为什么这么讲？因为这时候他确实不知道是耶稣嘛啊。然后耶稣挨近村庄的时候故意往前走，什么意思？就试验试验这二人有没有爱弟兄接待的心，是吧？圣徒说嘛，是罗马书说，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从古时候写，真正的义人都是接待啊，而且你注意是强留。这个字原文是用极大的力量去摁住一个人，说你必须过来给我住下。你看看啊，列王记下4章8节，伊丽莎每到熟年，那个大户妇人就强留他吃饭。然后那个初代的时候，门徒有一个叫吕底亚的，他的一家受了洗，便对保罗说，你们要是以为我们是真信主的，请到我们家来住。就强留 知道什么强者？真正的传道者就是强留啊，强留啊，强留表示真心接待。这些年我不光见过不接待的、不奉献的，我也见过假接待、假奉献的。说，哎呀，你过来就行，我接待你。哎，你上来吃个饭吧。哎，他真吃饭，你看他吃相好难看。哎，我让了他一下，他真来了，对不对？牧师，我要真心奉献，我要舍弃一切跟随主。说听到好几年，连个毛线都没见过，从来没见过跟教会做过任何事情。啊，每次都得甩到他脸上，哎，你们有什么需要，你有什么需要可以告诉我哦，啊，这种的，对吧？知道什么叫真正的门徒吗？强留。耶稣就故意天黑了，我就往黑往天往往前面走，我看你怎么办。啊，所以说感谢主呢，这两个人啊能够被耶稣看中，那是有原因的，我告诉你。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这个使徒书信里边，你去看啊，不停的强调接待，洗圣徒的脚接待嘛，对吧？而且在使徒书信当中谈到教会里边选牧师选监督的时候，他一定是一个乐于接待乐于奉献的人，否则你不配做牧师，对吧？爱弟兄乐于接待传道者，这才是，你看，乐于接待远人，无论是选男执事女执事不都这样，乐于接待远人嘛，是吧？希伯来说，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这两个人用爱心接待弟兄，接待把耶稣接进去了，对不对？实际上接待弟兄就是接待耶稣。现在你不可能你去接待耶稣了，但你可以接待弟兄，接待真正传道的人，对吧？你看约翰三书也是第一章讲过接待。所以说啊，弟兄姊妹，在路加福音当中啊，为什么这么一段以马五次路上是神拣选了，你看哈，在路加福音当中关于耶稣复活的见证，路加福音记载神拣选了那些从加利利起就跟随耶稣奉献支持耶稣和门徒传道的女人做第一批见证人。然后记载在以马五次的路上，耶稣和这两个门徒向他们显现，和他们一起走了这么长时间，和他们讲了这么多的圣经，然后给他们掰饼掰圣餐。你要知道这两个人为什么会被耶稣选为他的见证人，不单是耶稣的见证人，耶稣最重要的弟兄姊妹把真道托付给他们。你能想到今天耶稣拿着圣经告诉你这个圣经怎么讲，那个圣经怎么讲，耶稣为什么敢把这些托付给他？因为这两个人配得，我告诉你啊。所以说这两个人被选召啊，是因为他有爱心，有善行，有真正的那种接待弟兄接待传道人的那种心，所以说主才用他。这两个人以后来一定基本上就是传道人，因为他们领受了圣经，领受了圣灵啊，三十节。所以说啊，有很多人啊总是跟我说，哎，我是积极跟随主，我要做传道。我后来经过几年，我一看他那个烂样，黑心不说，又淫又邪不说，还舍不得奉献，还天天奉献一点给在那给自己打小九九，借着教会谋利，你也配呀？你这种人怎么可能去做传道人？你自己都不接待传道人，你自己都不真心奉献，上帝凭什么要用你呀？你是什么东西呀？啊！人家那时候的人都强主动的强留耶稣，这些人你把话说到他脸上了，他啊。也不奉献，也不支持，也不做。这人和人真是一比吓死人啊！啊，为什么这两年很多人他越侍奉越倒退？有的人甚至成了魔鬼，成了畜生，连天国都进不了，这是有原因的。因为你内心并不真正渴慕啊，你并不真正摆上。三十节，然后当初与耶稣与他们一同坐席就斜躺，都躺就挨着一同坐席的时候，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递给他们，他的眼睛就被打开了，然后就认出了他，然后他在他们面前就一下子不见了啊！你注意哈，当主耶稣为他们掰饼掰圣餐的时候，他们眼睛被打开了，他们就认出了耶稣，因为他们就想起耶稣掰圣餐的时候说这话，说这是我的身体，是吧？这些话都想起来了，对吧？所以说耶稣此行目的很简单，让他们想起主的话来， 是不是？那些女人带着复活的见证，把天使传的话，让你们想起主的话来。你说你们不听，耶稣就亲自来再给你们讲一遍，讲得更详细。所以你注意哈，到这一刻的时候，就耶稣突然让他们认出来的时候，这时候突然又消失了。实际上也向我们展示复活的不朽坏的身体是什么样式，是吧？你看二十四章，在这里一消失了，突然又跑到西门那里向彼得显现，是吧？然后突然又回到门徒当中，说愿你们平安。这个复活之后的身体好像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啊，是不是？然后你注意《使徒行传》第八章，那个腓力传给那个埃提阿波的太监受完洗之后，一下子也去消失了，然后再找到他在那个亚索都。所以说，无论是那个《路加福音》还是《使徒行传》，上帝都让人见识到什么复活之后的那种全能啊，天国的全能。这就是圣灵的大能，也是复活之后的身体跟你这修你跟人的现在这个身体的区别啊。三十二节，然后你看啊，三十二节，然后他们就彼此说，当他在路上向我们讲话，当他给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不是在我们里面被点燃了吗？啊，我再说一遍，圣经的中心是耶稣基督，只有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讲道才是从圣灵来的，也只有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讲道能让门徒火热起来，你明白吗？不出于圣灵的讲道，像文士法上三人讲道，越讲越软弱，越讲越迷糊，越讲越跌倒，是吧？你看那些作恶的牧师，整天拿圣经讲政治、讲婚姻、讲家庭、讲世上的东西，讲的人越来越纠结，最后信都恨不得不信了，因为他不出于神。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们教会之前上帝赐我们的这个约伯记的讲道，你看看那约伯记的讲约伯的话和那几个跟约伯辩论的话有什么区别？约伯的话出于神，那几个人什么出于魔鬼啊？所以说，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讲道才能让人火热。那不出于神呢？不是基督为中心的，越想越软弱，越想越迷糊啊。然后呢，我们需要注意，路加福音这一段记载，就在以马忤路上，耶稣向门徒显现，然后突然摆饼的时候又消失了。这段记载当中，哈，神让复活的耶稣在以马忤路上走到这两个门徒中间，然后故意没让他认出来。然后当他们认出来的时候，他又立马消失不见了。你要想想这是为什么？一路同行啊，从白天到天黑直到住的地方，这中间有很大一部分时间耶稣在讲圣经，耶稣在以他自己为中心在讲圣经，也就是说这段神迹在讲耶稣复活显现。但是重点是你要凭着圣经的话去认识耶稣，而不是凭着肉眼和神迹去认识耶稣，因为耶稣故意让他看不见，当他看的时候一下就消失了，是吧？所以说弟兄姊妹，耶稣基督降临到人世间，与门徒一起住了三十年之久啊，不是与住了三年之久，这个事情只能发生在两千多年以前，你明白吗？从此以后人再也没有机会像使徒那样在几年当中长时间和耶稣面对面的这样坐着说话吃饭，这是不可能再有了啊！在耶稣再来之前是不可能再有了。但是即便今天我们没有办法让耶稣就坐在我们中间和我们一块吃一块住，但是并不能妨碍你认识主侍奉主。你会发现你对耶稣的热心并不取决于你是否见过耶稣，你能不能相信耶稣侍奉耶稣并不取决于你是不是真正见过门徒见过耶稣也软弱。我告诉你，今天你明白真理，你照样不会软弱。门徒心里最火热的时候不是他认出耶稣的时候，你要明白，他那时候他不知道旁边是耶稣，他只知道是个传道人啊。门徒心里最火热的时候是耶稣给他讲解圣经，以耶稣基督为中心讲解圣经，让他们明白圣经的时候。所以说弟兄姊妹，在今天呢，你没办法用你的肉眼通过神迹去认识耶稣，你可以通过圣经认识耶稣。当这个讲到以耶稣为中心的时候，这就是上帝在我们中间了。当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这种感觉就像耶稣亲自在以马忤路上讲解圣经了。你想到没有，门徒看见一个传道人给他讲圣经，他也不知道他是耶稣，最后才知道是耶稣。 今天如果一个传道人能以耶稣为中心讲圣经，你看着好像不是耶稣在讲，其实就是耶稣在他里面向你们去讲啊。所以说弟兄姊妹，邪恶淫乱的时代，只有这种真正的纯正的讲道，以耶稣为中心的讲道，才能使我们那颗冷淡的心能够火热起来。因为教内不法的事增多，很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怎么火热起来，怎么回转过来，重新聚会，回到聚会当中，重新开始一卷一卷的讲圣经，以耶稣基督为中心，求上帝光照，找到圣经当中的耶稣，你就能火热起来。启示录第一章嘛，谈到以弗所教会的时候啊，也提到他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说你应该想你从哪里堕落的，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什么是起初所行的？就像门徒一样，那心里火热的时候，门徒开始刚刚开始跟随耶稣的时候，耶稣给他们讲旧约圣经的时候，耶稣圣经说嘛，我从前就跟你们讲过圣经，那时候就是火热的，一直就是火热的，后来冷淡了，跌倒了，但是要重新站起来，重新回去啊。你要记得你刚开始蒙召的时候，你那种热心，你对真理那种渴望，然后你也要想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冷淡的，你要从你跌倒的地方重新爬起来，找到起初的热心。唯一的门路就是专注于真理，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讲道，你要去听，你要去记住，因为这些讲道从上帝来，能使你火热起来啊。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